大家好，欢迎收听 Lopez 华语圈唯一以低音 Bass 与音乐为主题的 Podcast， 我是江丽萍，希望您有充实愉快的一天。大家好，在这一集的 Lopez 中呢，我们将继续这个单元，就是 Bassline Construction 低音旋律线的构成这一个单元的内容。好，那我们上次进行了这个导论的部分，那在这一集中呢，我们的内容叫做你可以把它叫做第一课吧。好，这一集的内容是为什么音乐中需要低音乐器。好，在解释为什么在音乐中我们有低音乐器会比没有要好，或者说有低音乐器的必要性之前呢，我想让大家复习一下，就是这个我们最常讲的这个音乐三要素是什么。音乐三要素包括旋律、节奏、和声，好 melody、 rhythm 跟 harmony。 好，旋律、节奏、和声，那当然实际上这三个面向构成的音乐其实是绝对没有办法感动人心的。如果你只有这三个东西的话，实际上音乐的讨论的面向实在是太多了。好，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三个东西之外，好，你也可以讨论音乐的动态，好，或者说音乐中乐句的呈现，或者说音乐中的这个表情的构成与表现的方式等等。好，然后动态 dynamics。好，乐句 phrasing 或者是这个表情的呈现 expression 等等。好，在音乐中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来统合构成一个你听到的音乐，而这些东西呢都对你听到这个音乐之后产生的情感上的反应贡献了一部分的心力。好，不是说谁比较多或者是谁比较少，你听到的任何音乐中的任何面向都对你听到这个音乐的时候之所以是有如此的情绪反应都贡献了一些部分，这样子。好，那但是旋律、节奏、和声这三个东西还是比较这个重要啦。好，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部分就是以这三个东西为主来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旋律、什么叫节奏、什么叫和声。好，首先第一个旋律的定义是这样子。好，通常在整首曲子中最容易被辨认与记忆由单音高低起伏好而构成的乐句，这种东西我们叫旋律。那么旋律通常是歌曲中可以被演唱，好，最明显可以被演唱的部分，例如这个，这个，好像这样子，或者是这个好像这样子，你听到那个东西其实是一个可以被哼唱的东西，那这个东西就叫做旋律。好，那通常旋律是由单音构成的。好，这个应该还蛮明显。那接下来什么叫节奏呢？节奏就有点讨厌，因为其实节奏大部分的时候是用感受的。好，这个我们后面还会再提到，因为这个其实是决定你的 bass 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呈现一个蛮重要的理由。什么叫节奏呢？就是由反复而持续的强弱，或者是有声音没有声音。好，他们一定是成对比的关系。那在这个对比的关系中呢，我们听到的人可以感受到某一种律动。好，那什么叫律动？律动是一个具有时间性，也就是说它随着时间好不断的重复。所以时间与重复这两件事情是在讨论节奏的时候最重要的事。你一定要听到一个持续性的律动，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个律动还没有出现之前就判断后面会发生什么事情。好，像这样子东西我们叫做节奏。好，比方说我的老师 Jeff 很常举的一个例子，好，就是他很喜欢刁人家，说就是很多人说这个我节奏感不好，所以我要听节拍器什么什么。他最喜欢举的例子就是比方说他就唱一个哒哒哒哒哒滴啦啦，然后他就随便指一个人，那个人被指到他就那我再唱一次，哒哒哒哒哒滴啦啦， 哒哒哒哒哒滴啦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然后他证明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很明显的，这个在唱歌的人的所谓的律动其实是一直在飘的。但是呢，当他一旦建立起某一种你可以预测的重复性的时候呢，听到的就是回应的另外一个人其实可以马上跟上，就是拍手的那个人，对不对？好，比方说以最后一句来讲，他前面很慢，但是到最后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那那个部分其实就因为他抓到的是什么，是他最后那一段时间的律动，而那个律动导致最后那两下是在那个时间点被拍出来。所以律动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是感受，好，是感受。那也就是说你通常来讲，当然如果你练习过这个东西的话，你可以很容易的去找出来在演奏的音乐中是什么东西来凸显这个律动。但是更多的时候，实际上你就算是没有听见那样子的乐器，那种乐器我们叫节奏乐器，好，你没有听见节奏乐器的内容，你仍然可以判断出这一首歌曲的律动是什么。好，这个是节奏的意义，由造成对比的强或弱，好，有声音或没有声音来构成具有某种重复性，好，它一定要能够重复，好，然后你才能够预测在若干时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的律动，这种我们叫做节奏。好，那接下来下一个是和声。和声是什么呢？就是由两个或更多的音同时发出来，而且呢，你可以认知为他们什么叫和谐跟不和谐，稳定或者是不稳定的声响。什么叫和谐？比方说，其实是用听的，说真的，好，你听，像比方说这个，好，这个听起来你应该会感觉到哦，这两个音合在一起听不错，好，听起来没有什么听起来不对的地方，那我们 会说这个声音叫和谐。那这样子呢，这个听起来感觉不一样，好，但是好像听起来可以听，这个我们也叫和谐。但是这样呢，听起来好像就有点歪掉了，对不对？好像有点矮妞这样子的感觉。那这个东西算不算和谐呢？某个程度上面来讲可以，但是通常是不是。好，那如果是这样子呢，这很明显的听起来有问题，对不对？而且如果我们再仔细听一次，你会发现这两个音一起弹出来的时候，它听起来会有一个哒哒哒哒哒哒，好像呈现某种脉动式的感觉，对不对？这个东西我们叫 beating， 就是拍音。好，原因是因为这两个音其实听起来是不和谐的。好，所以在物理现象上面，所谓的和谐与不和谐，其实也是有一些东西可以判断。好，那么当至少有两组的和声依序发生，也就是说我弹出两个不一样的东西，比方说这样子。好，你可以听到有一个东西好像在流动的感觉。好，那你会听起来，这个听觉上你会觉得好像有东西在移动。好，它也许是动感的移到这个安静的，或者是不和谐的，或者到和谐的。举例来讲，最基本的例子就是这个，我们通常会说它听起来比较具有动感。本身听起来好像要到什么东西去，对不对？然后到最后，好像这样子，由不和谐到和谐的部分，这种和声的移动，那在音乐中常常会被以公式的方式来呈现，因为一天到晚都出现。或者说如果我弹一个这样的东西，好，那这样子是单音。但是呢，如果我现在在每一个单音上面再加上别的音，好，比方说当我这样子弹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声音听起来变得丰富许多，而且因为我弹的基本上每一组两个音的内容听起来都是和谐的，好，所以你听起来就会觉得听起来这个声音听起来丰富许多。好，那这个基本上我们因为现在没有在讨论这个和声实际上操作的内容或者是定义，所以和声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旋律、节奏、和声。那么接下来我们会使用这个出道无机会，我们前面讲到的这个卓伟西公社的歌，好，中间的一段让各位理解一下，就是实质上在音乐中旋律、节奏、和声单独听起来会是什么样子。 各位刚刚听到的呢，是出道无机会这一首歌的主歌或者是 A 段中的键盘，好 keyboard 木吉他，好，因为这两个乐器在这一个段落里面演奏的都是和弦，好，所以我们把它当作这个和声的呈现，好，然后你这样听的话，你可以听得见和声的移动，好，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实际上你也可以感受到一些律动的部分。但是这个律动呢，在这两个乐器的演奏上似乎听起来不是很清楚，所以呢，我们通常会使用所谓的节奏乐器，那节奏乐器中最具代表性的其实就是鼓，好，然后用节奏乐器来让这个律动的部分更加的凸显，所以在这一个段落里面呢，爵士鼓打的内容是这样。好，大家听到这个鼓声的时候，应该会觉得这个声音听起来有点奇妙，就是听起来轻飘飘的、浮浮的，好像不太像是你在音乐里面一般听到的鼓声。原因是因为包括前面的这个木吉他跟 keyboard， 还有现在你听到的这个鼓，还有之后听到的其他部分，是我用软体把整个歌曲的内容分割出来的，它并不是从分轨过出来的。好，那原因是因为分轨不在我这边，分轨在淡老师的手上。我用的软体是 Isotope 的蛮新的一个程式，叫做 RX8。好，那 RX8 里面有一个这个非常帅的功能，叫做那个 Music Rebalance， 然后你可以把一首歌丢进去之后，就把它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好像说是利用到某些 AI 的这个功能，好 AI 的技术，然后把它分割成四个独立的部分。好，那这个功能拿来说明音乐，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的好用，所以在这个地方使用这个功能来作为示意。好，所以各位刚刚听见这个噔哒哒噔哒噔哒哒噔哒，你可以听见它其实是一个持续式的，好，持续的有在时间上面一直游走的时候呢，反复着某一个pattern， 好，我们叫做这个模式，好，就像我刚刚噔哒噔哒噔哒噔噔哒。如果各位有看过那个所谓的 human beatbox， 就是在hip hop 这个里面一种演奏的类型的话，你可以听到擅长这个东西的乐手，我们应该还是要叫他乐手，对不对？他发出来的声音其实就是你最常听见的大鼓、小鼓跟 hi hat 这样的声音，比方说噔呲哒呲噔呲哒呲噔呲哒噔噔呲哒呲。好，那只要你能够让这个东西像这样子有声音、没有声音，然后有一些不同的音高，代表不同的乐器，那这样子串联起来，当你持续的演奏的时候，那听的人就可以在这个里面建立起一个律动的感觉，所以这个是节奏的部分。好，然后最后是旋律。好，那个柯仁健的声音独立出来真的是蛮恐怖的，但是我们可以听听看。
台湾是一道寨，工作跟竞争辛苦打拼，计少来差这多，无分后就先到，虽然是基层的劳工，莫看阮无，凡事嘛照步行。
好，那如果我们现在把我们刚刚听到的旋律、节奏、和声这三个乐器合在一起呢，它会变成这样。
台湾是一道寨，工作跟竞争辛苦打拼，计少来差这多。先到，虽然是基层的劳工，莫看阮无，凡事嘛照步行。
好，听起来还蛮完整的，但是呢， 又觉得好像少了什么东西。原因是因为我想各位也许应该发现了吧，就是我故意把 bass 拿掉了。好，在这个里面听起来没有低音的乐器。为什么会这个东西听起来有点奇怪呢？好，原因是因为低音乐器消失导致融合或者是连结节奏跟和声之间的工具消失了。好，也就是说我们实际上为什么需要低音乐器，因为低音乐器是连结节奏跟和声之间的桥梁。好，在我们继续讲下去之前，我们先来听听看，如果把 Bass 一起加回去，这个东西听起来是什么样子。
台湾基因都在康会改经见辛苦打拼介绍奶茶吃醉成功，虽然是基层的劳工，莫看阮无凡事嘛照步行。
好，加上 bass 之后，我相信大家应该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这个音乐听起来变得完整的非常的多。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是因为 bass line 提供了许多功能。好，然后这些功能能够帮助这个音乐听起来是更完整的。好，然后在一般的流行音乐中，那低音乐器，其实我为什么一直讲低音乐器我不讲 bass， 原因是因为实际上你可以用很多不同的乐器，只要频率在差不多这个位置，你都可以拿来使用作为这一个部分所需要的演奏的内容。到底是哪一个乐器比较好，或者是哪一个乐器在这首歌比较 OK 呢？其实没有一定，你应该要看这首歌曲的风格，或者是演奏的某种，也许你需要配合时代感，也许需要配合其他的乐器等等。好，总而言之是你要看这首歌制作的目的是什么。好，然后找出适合的低音乐器，不一定要是电 bass， 你也许有的时候是keyboard 的左手，或者是由 bass 手来演奏。好，我们所谓的 synth bass keyboard bass 这样子东西，或者说在过去的时候你可以使用低音提琴，然后或者是使用这个低音号等等这样子的东西来做，甚至用英国，如果你要用巴颂来演奏，其实好像也不是不行。只要是频率在那个位置的乐器，那如果符合音乐的需求的话，其实你就可以拿来用。所以我在这边都一直讲的是所谓的低音乐器。那当然以我的立场来讲的话，就是我使用电 bass 来做这件事情的机会是最多的。好，那在一般的流行音乐中，这个低音乐器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呢？好，它是在配合或呼应标示节奏的节奏乐器来演奏。但是呢，你的构成的方式是旋律性的。好，这个我们后面会解释为什么一定要是低音，一定要是旋律，也就是说用单音来演奏，而不是用别的方法。好，你构成的旋律呢，必须要能够交代这个歌曲的和声进行，演奏的内容呢，至少要包括和声进行中每一个和弦的最低音的部分。而且这个东西实际上会有一些你所谓的配器上面的差别，例如我们一般所谓的摇滚乐队，好，摇滚乐团，那通常里面会有吉他、bass、鼓，那像这样我们叫 three piece， 就是三件事的。好，那如果再加上键盘手，那通常会是变成 four piece。在这个样子的东西，很多时候这样子的配置会叫 small combo， 或者是 group， 或者是 band 这样子。在这个样子的编制里面呢，鼓是绝对的节奏乐器。但是如果说是在这个20世纪初期非常风行的爵士乐中的 Big Band， 他们的主奏跟和声乐器是大量的各式各样不同的管乐。在那个样子的音乐配置中呢，我们就会把钢琴、低音提琴，对 bass， 好，低音的 double bass， 然后节奏吉他还有鼓呢，通通都算在节奏组中。好，节奏组叫做 rhythm section， 原因是因为它是相对于演奏旋律与和声的管乐组 horn section 而言，所以它哪一个乐器负责哪一个东西其实不太一样。但是因为鼓是没有那种就是你绝对能够辨认出来的音高，它当然有音高，但是那个音高是比较难辨认的。所以当鼓跟贝斯一起演奏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听到好像鼓这个节奏乐器变成有音高了，它变成这个和声乐器中的一部分。 而这个样子，鼓跟贝斯结合的这种特性呢，也导致 baseline 在构成的时候，你必须要去顾虑这个鼓的节奏好是怎么样被演奏出来的，你必须要去顾它，然后你要跟它呼应，或者要跟它相对，那各种方法都有，但是你必须要去意识到鼓的存在，然后对它做一些处理，这样子。好，在这一集的最后呢，那我们要介绍的是这个低的频率好的声音的特性，而这些特性呢，与我们前面在讨论旋律节奏和声的时候，在讲到这个低音的表现，好，这几件事情会互相结合起来，而这些结合起来的内容呢，就是当你要使用低音乐器来执行它的任务的时候，它必须要具有的特征，好，低音旋律线的特征应该是什么？那这些特征呢，我会在下一集的节目中为大家介绍。那我们现在来看看所谓的低频，好，低的频率的声音的特性是什么。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所谓的低频是什么呢？所谓的低频当然就是频率比较低的声音，好，然后频率比较低的声音是接近人类听觉范围的极限部分的声音。我想很多人应该知道，就是人类的听觉范围是有限制的，而且这个限制其实颇窄。好，我们能够听见的声音，如果以所有的频率来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狭窄的。大部分的书都会跟你说，我们的人的耳朵能够听见的声音是从20赫兹到 20K， 就是2万赫兹。那所谓的赫兹就是一个声波每秒钟震动多少次的计数单位。所以比方说20赫兹就是这一个波在一秒钟只震动了20次。音波在固定的空气环境中的速度是固定的，好，这个我们叫音速。好，那音速大概是330几公尺每秒，在海平面的时候大概是这个样子的速度。因为你在一秒之内要跑那么远，那如果你只有一秒震动20次，就是代表你产生20个波，然后要在一秒之内要跑那么远，那其实是不是代表你每一个波的长度会比比方说一秒震动1000次，就是1K赫兹1000赫兹的波要长很多。因为声波的速度是定值，所以频率越高波长越短，频率越低波长越长。而波长越长这一件事情其实影响还蛮大的，好，我们等一下会继续讲。所谓的低频是这个人的能够听见的这个声音的非常的边缘的部分。好，比方说像这个电贝斯，好，我们的 low E， 好， G D A E， 好，这个 E 我们叫 low E， 那它这个频率是 41.2 赫兹，我们的人耳只能听见20赫兹哦。好，然后再来这个是 B，好 low B， 那这个声音是 30.8 赫兹。好，哦，这个延音还蛮长的，对，因为我今天特别挑了一支我的低频反应最好的琴，这一支是 Warwick 的 Katana。 好，然后 low B， 对，然后这个 low B 30.8 赫兹的声音其实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人的听觉的范围了，所以呢再低下去你不是听不见，可是呢你就很难再继续的判断音高出来。所以像很多这个所谓的 drop tuning 或者是 down tuning 的 metal 团，好，或者是扣团，他们在一直往下调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事情是有点不以为然的。因为你一直往下调一直往下调，到最后你其实失去辨认音高的能力的时候，那你弹出来的那些声音其实实际上是没有音乐上的意义的。你这个 down tuning 到一个程度其实应该要收手了啦。好，这是题外话。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人的听觉范围，我们刚刚是讲是说到20K 2万赫兹，但是实际上呢我知道的是，就是因为这些你能够感觉到不同的频率其实是由你耳朵里面不同的粗细大小的绒毛来决定的。那么能够感应越高频率的绒毛其实是越纤细越脆弱的。如果你从出生之后你不是非常在意你的耳朵，比方说被这个街上很大声的机车叫嗡嗡过去，或者说你连续听非常大声的音乐一段时间，或者去一个摇滚乐的演唱会，然后但是没有做好耳朵的防护措施，那么这些比较高频掌握接收高频的纤细的绒毛很快的就会死掉，好，坏掉，那你就听不见那个地方的声音。还有再来，随着你的年龄的老化，你能够听得见的高频也越来越低。比方说我自己测，我现在就听不太见是 4K 以上的声音。 好，14K 也岌岌可危了，这个随着年纪越来越大，我能够听见的声音越来越低，不过还好我是弹 bass 的，好，这个就 OK， 我听见大部分声音，我弹奏出来的大部分声音我都还听得见。结论是低频接近人类听觉范围的极限，那因为接近听觉极限的边缘，所以呢比起那些比较中间的频率，中间的频率通常来讲是你比较容易感知，用比较容易的能量或者是发声的方法你就可以发出来让你的耳朵听见的，好像相对于这样子的频率来说，低的频率因为接近听觉边缘所以更难感知。如果你要能够确实的让你的听众感知到你想要发出来的这个低频，通常来说你必须要发出，你必须要使用比那些容易发出的中频更大的能量。好，所以很多人会讲说，就是你听到的低频有的时候你其实并不一定听到那个声音，特别是去演唱会他有装那个重低音喇叭的时候，你感觉到的是音压，因为他给过来的能量非常的大，你要有那么大的能量你才能够感知到那个低频的存在。所以低频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东西，你需要更大的能量，相对于中频来说你需要更大的能量，然后人家还不一定听得见，因为他在你听觉的边缘。第二件事情就是呢，频率如果越高的话，指向性越明显，意思就是说当你听到比较高的频率的声音的时候呢，你比较容易辨认出它是从哪里来的。好，那么频率越低的话呢，那么你的指向性就越低，你越难辨认它的方向。好，原因是因为低频是以球面波散发的方式来从它的发声源的地方发散出去的，这个低频难以辨认方向的特征其实也反映在混音上面，就是如果你有看过爵士鼓的话，你就会知道爵士鼓的大鼓跟小鼓实际上并不是在同样的位置。好，如果是在同样的位置的话，那你的脚怎么样放到那个大鼓的踏板上面去呢？好，但是你如果在音乐里面听大鼓跟小鼓，几乎没有例外，在当代的音乐的混音里面，他们一定是被放在中间的。但是你在演唱会的时候，鼓手一定是在正中央，他的大鼓小鼓一定对着你吗？当然不是。好，那像贝斯手通常来讲会在舞台的某一侧，他通常不会站在正中央。好，除非你是非常帅的，比方说我那天去看康斯坦的变化球，金毛就站在金毛是他们的贝手，好，他们就站在正中央，超帅。好，那像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比较少见，贝手通常都会站在舞台的一侧，那可是你在音乐里面听见的贝子还是在正中央，为什么？因为低频会散射，低频很少有方向性，你很难辨认它的方向，所以把它摆在正中央其实是比较好的，因为那个比较符合它的频率的特性。另外一个还蛮明显的例子，大家可以在生活中听听看的，就是比方说你如果听到邻居打破玻璃，那个声音很尖的时候，你通常会知道它是从哪个方向来的。但是如果说你听到的是那种钻地基那种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那样子的声音的话，你通常就觉得很吵，可是你很难辨认出来它到底是哪里在施工这样子。所以频率越高指向性越明显，频率越低指向性越低。好，然后再来第三件事情，频率是和声的重要基础。好，那和弦会以什么样子的性质来呈现？意思就是说每一个和弦听起来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这个感觉我们有时候会叫做 core quality， 好，它的特性。那这个特性到底是什么？其实很大一个部分要由你的低音来决定。好，比方说如果我现在弹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好，比方说我刚刚弹这样子的东西，你可以听到我的高音的那两个音其实都是一样的音，但是我低音的音在改变。所以如果你真的要讲和弦的话，那我弹的第一个扣，好，这个我是把它当作 Bm7 来想的， B 升 FA Bm7， 然后呢，但是这个扣，好，这个扣我就可以把它当作Gmaj7 9 Gmaj9， 好，这个是根音大七度九度，然后呢，下一个扣 Em9， 好，根音一，然后九度音升 F， 哎，不对，不 Em11， 对不起，然后这是 A， 然后再来，好，根音升 F， 然后降三，所以这是升 F minor。所以呢，我的高音如果我只弹这样， 这样其实你真的很难听得见你的和弦有什么明显的 quality 可言。它也许是一个升 F minor， 但是如果我再加上低音的时候呢，这个样子的声音哦，变成 B 为根音，然后这样子呢，变成 G 为根音，然后变成 E 为根音，那这样子呢，变成升 F 为根音。对不对？所以你和弦的名字都不一样，但是实际上你的组成音除了根音之外通通都一样的。好，所以呢低频的这个声音其实决定了你的 core quality， 你的和弦到底是什么其实是由最低音来决定的。好，另外一个明显的范例就是转位，比方说 C 和弦，好，然后 C 和弦的第一转位就会变成它的三度音在最下面，然后接下来五度音，对不对？这三个和弦好，听起来如果乍听之下是三个听起来很不一样的和弦，但是实际上以结构来说他们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呢同样的上层结构就是高音的组成音，好，然后在低音改变的时候你的和弦性质就会改变。好，下一个还蛮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是所谓的低音程限制，好， low interval limit。好，这个其实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而且没有正确的中文的名词，我会把它叫低音程限制，是因为那个关大为在他的YouTube 的影片里面也有提到这一个东西，然后他把它叫低音程限制，所以我这边沿用他的说法。那什么叫 low interval limit？ 这个东西是在音乐上面处理低音的时候其实一个很重要的限制。好，是什么呢？它的定义大概是这样，就是当两个音的频率非常接近但不一样的时候，因为它们互相干涉好的原因，所以它们会产生 beating。 这个其实我们前面有稍微提过一下，举例来讲，假定两个音之间是小二度的时候呢，你一起弹它你会听到这个声音，有没有这样的声音，这个我们叫 beating， 好，拍音。那而且频率越低的时候你造成的这个浑浊感会越明显。所以比方说如果我现在弹一个这样子的声音，这是G 跟它的三度音，好，我在这个位置的时候这个大三度的声音听起来是和谐而好听的， OK， 但是我现在低一个八度，听起来稍微浊一点，但是 OK 啦，还可以。对，但是如果我再低一个八度，就算是我的 Warwick 还蛮贵的，这一支琴绝对不是一支烂琴，但是你还是觉得它是几股塞物哦，就是听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浊，就是听起来很黏很的，对。可是实际上这个和声是好听的啊。对不对？但是呢当你的频率到达一个低的程度的时候，就算是再和谐的和声也会听起来不行。而且呢每一个不同的音程的和声在不同的低频可以容忍的范围也不一样。好，那个 Berkey 以前有写过一个表在表示这个事情。那像这个样子的就是你为了避免你的和声产生浑浊或者是肮脏的感觉，所以你不能够让某一种和声低于某一个频率的，这个事情叫做 low interval limit。比较没有限制的音程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同音，好，两个音相同的，比方说这个音跟这个，好，这两个音是相同的，所以这样听 OK。 但是我低一个八度，哎，听起来也 OK 啊，对不对？那如果再来这个，哎，好，我好像没有更低的音，对，这个音没有同音的音，好，所以对，这是我能够弹出来同音的，或者是这个啊 F 好了，对不对？他们听起来仍然是好听清晰的声音。好，所以 low interval limit 在同音上面不适用，再来的话是八度，这是 D C B。 我现在同时弹了两个互为八度的两个音，但是听起来仍然是清晰的。好，然后另外一个比较没有限制，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个最低的限制是五度，这是 G 跟它的五度，低一个八度。 还勉强可以。所以这个 low interval limit， 好，每一个度数不同的时候，你能够弹到的最低的音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但是，两者同音，两者互为八度，两者互为完全五度，这三个东西比较能够弹到低的位置，而不会产生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浑浊的感觉。如果你本来就有在弹贝斯的话，我不知道大家在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有一点什么感觉，这不就是158吗？所以你可以听到我这个使用158为主，然后再加上一点点过门，其实是大多数的 baseline 的构成的原则。好，那也许有人会跟你解释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因为那个根音跟五度是这个和声的内部构造，它本来就应该在比较低频的部分。实际上你也可以用这个 low interval limit 来解释为什么我们的 baseline 大部分都会落在根音五度八度上面。好，那所谓的低频特性的最后一点是这样子的，就是高频比较高的频率比较容易辨认出音高。好，但是低频我就如同前面讲的，它是比较难辨认的，你需要比较大的能量才能够感觉到。好，而这个样子的特性使得低频的乐器呢通常都会被归到节奏乐器的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人类在感受这个节奏或律动的时候通常是用感觉的。好，也就是说你听到某一种律动的感觉，然后呢你发现它的时间是在那个时间之内它具有某种重复，而且你抓得到，你可以预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那这个律动就成立了。好，这在我们导论的部分的时候其实已经有示范过，这个既然律动是用感知而非辨认来感受的时候呢，因为它比较难确实的讲出来哪一个乐器是在做什么事情，这个东西其实不是等同于就是说像低音一样，你的大部分的时候是用感知来感受到低音，感受到节奏，同时也感受到低音。所以低音乐器呢通常都会与节奏乐器一起演奏。好，如同我们前面讲的有音高的鼓，同时它的重音会重叠在一起。好，所以你可以听听看，如果说我现在在鼓上面再加上实际上的 bass 的内容，然后你可以听听看结合起来的感觉。从这个范例中我们可以听到，就是当鼓跟贝斯一起演奏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贝斯弹的内容，好，它下的那个点基本上是跟鼓中的大鼓是完全一样的。好，那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让它整体听起来像是节奏乐器，但是它具有音高，所以它可以凸显和声的进行，那它同时也可以作为节奏与和声之间的桥梁。好，这个是 baseline 之所以存在的目的，完全是来自于低频的特性所导致的结果。好，这是为什么我们要从这个声音的这个三个基本元素开始讲起的。在这一集呢，我们介绍了这个音乐三元素，然后同时还有低频的特征，而这两个东西是构成低音旋律线的基本原因。我希望的是，就算你不是弹 bass 的，那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如果你对音乐有兴趣，你希望能够更了解这个音乐的构成的时候呢，在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能够比较了解到说贝斯手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这样选择，在那个地方要这样子选择。如果说这些东西可以帮助到你对于听音乐的时候呢，听到这个贝斯能够有更多的理解，那这个是我最高兴的事情，就是你能够从不一样的角度，好，来欣赏低音这个乐器，然后或者说了解贝斯手到底在想些什么，那我觉得这是最好不过的事情。好，那我们就下次再继续后面的课程。好，讲课程有点奇怪。好，我们就再继续后面的这个关于 baseline construction 的介绍。好，那我们今天就到这边咯，拜拜。